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是我们的桎梏，因为不可预知性总会伴随着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样东西。
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委托，从人格交换机、虚无制造机到幸福存在感叹机，无所不造。如何制造一头称霸宇宙的怪兽？机器如何写诗？当科技发展到顶点，人类该高兴吗？宇宙是否拥有存在的目的？龙真的不存在吗？他们一起面对宇宙中这些无解的难题，还要为谁是更强的发明家争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是闻名全宇宙的机器人大师。波兰科幻文学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二十个天马行空的脑洞故事》，怪诞、幽默、辛辣、讽刺，恣意徜徉于科学、文学和哲学之间。机核网果麦文化联合出品《机器人大师》有声书，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
大家好，欢迎收听七月份第一期《天天 ACG》，我是日天。
大家好，我大王。
大家好，我是雪豆。
这六月份录的啊，但我们放出来其实那是七月一号的晚上，
哎，
所以就算七月的第一期了，还是我们仨人给大家录啊。
是，
我们算是好久没有常规的这样更新着了。
对。
那继续与大家见面，为大家带来这个新闻。对，最近老怀念这个，让大家知道这个节目录的不易啊，能放出来也不易。
又立 flag，
对，
大家就当最后一期听吧。
对，就是之前一期一会的点赞双击啊，可以。那我们话不多说，感觉这期内容上还挺多的啊。我们整理的时候发现，
哎，
所以就直接先从新闻开始啊。我先说一个吧，就是新来的女仆有点怪这个动画确认将于2022年的7月23号开播，它作为七月番播出相对晚一些啊。作为这个2020年的这个就是同名的漫画啊，其实它上升的还挺快的，它出了漫画2年，动画就出来了
哦，
而且还有这个周边啊一些的目前的企划。算是一个因为这个角色设计以及题材选择比较讨巧，可能有所市场吧，然后就做出来给大家这个看一看。我还挺期待这个动画的
哦。
其实看起来它这个做的这个作画一般，没有它这个漫画封面啊或者画的那么有魅力。他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乡间居住的这么一个金发少年尤利，他在某天邂逅了一个上来打白工的这么一个黑皮女仆。
嚯，
不是家里请的吗？
啊，
菲佣是吗？
是家里请的是吗？
我不知道呀，问你啊。
然后这个来这儿其实不明白他有什么意图，就是说我来帮你干
啊、
怎么怎么着的。最后就是
还不要钱，
照顾这个小男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各方面的指标完成都还挺不错的。最后就是二人生活这么一个轻喜剧的漫画。
还是个黑皮。
对，这个黑皮这点就是非常少见嘛，黑皮女仆、
是、
嗯、
不是我刚才不说了吗？菲佣啊，菲佣不是挺多的吗？
啊，是是 是, 是然后尤利是这个早见沙织配音的，这个小男孩还挺不错的。然后女仆叫莉莉丝，是高桥里依配音。然后 Medicals 其实要出这个女主的模型，目前只有一个漫画作者的原画，是个女仆装，不是女仆装，兔女郎形象，只不过它有一些女仆的发饰啊、手套和这个裙摆的点缀
啊。
还挺刻意的，强行围了一个透明的白纱，不知道他这个件儿回头想模型想怎么呈现出来。
是我看这个设定图觉得还挺复杂的，想呈现的话，
对，估计透明度可能没这么高吧，
送你块布自己围吧。
是， 然后下一个高松美孝原作的漫改动画《跃动青春》公布了一个 PV。
嗯，
之前我记得在什么时候的节目里介绍过这个漫画啊，说是一个很温柔的讲一个初中从乡下考到东京的高中这么一个女孩，
嗯
啊，就是她生活中遇到这些事儿，主要的舞台是在这个校园里展开的。她作为一个非常认真的女孩，外貌其实并不出众，但是呢，她的这个心地善良，总有一颗纯真的心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儿。但是呢，她也有点自卑，可能觉得自己乡下来的有点土啊什么的，
哦、
但他
刻板印象
对，但他同学呢，其实
也都乡下来的，
集体这个搬迁了是吧？
可以，鲤跃龙门啊。
对，其实他同学并不是太在乎这一点，就是这个漫画里边，即便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也没有那种刻板印象的坏人
哦
啊，其实大家都是正常人，这一点也是漫画的一个特色吧。
嗯
嗯，
还挺有意思，
很温柔。然后导演系列构成的。是初出小都美啊、我重新说一下、
嗯、
导演系列构成是初和小都美，他是之前做过好想告诉你一二季以及夏目友人帐四五六和一些夏目友人帐特别篇的导演和系列构成、
哦、啊，那一想肯定就很温柔那种，
对，这风格一下就能感受到了 是吧、嗯、
是
可以。下面就说几个模型新闻啊，这可能有点多，我尽量快速带过一下。
嗯，
万代的 SHF 系列将推出间谍过家家的罗伊德和约尔的可动模型。咱们上期呢，其实也说了，瑞平阿尼亚是吧？
是，太怪了那个阿尼亚。
对，然后这 SHF 马上又公布了这两个主要角色的模型。
嗯，
这个先生会在11月发售
啊，黄昏。
对、
啊，
这个妻子呢会在12月份发售。
哦，还不一块儿。
对，这仨人是分开发售，
啊、
一月一个嘛。
啊，
然后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的身高比啊，其实是跟之前推出的那个阿尼亚，之前公布那个阿尼亚是能摆到一块儿的、
哦，
就不是说像粘土一样仨大头站一块儿那种感觉、
啊，分不清高矮那种。
对，他这是有高低差的，这个还算不错。
嗯，
然后还有就是同一个系列里边把这三个人出全了，这点也很难得。
嗯，
但缺点也就是大家最关注点就是脸很出戏，
是，
尤其是这个月儿女士，
嗯，
好像就除了闭着眼睛那个之外，连闭着眼睛那看着都挺奇怪的。就很出戏，
主要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 SHF 他做的角色的脸比较圆、
嗯、
又长又圆，就所以就感觉不是本人，
对，显得不那么立体是吧？
对，
嗯，而且这发型我觉得有点问题，罗伊德先生啊，
啊是，
嗯，
他可能要考虑到那个替换件的问题嘛，他脸是可以换的吧？应该，
对，但他那换几个，他官图也都展示了嘛，换完之后也都。有点奇怪，
是他主要是很奇怪的是你换脸，你把脸拆下来，但是罗伊德这个黄昏他这个发型他没有这个刘海，他那刘海是偏，他是偏分，他是中分吧、
嗯、
应该算是，
嗯，
中分偏分，所以他额头是露出来的，
但他两边又不是下垂的那么大是吧？
对，就导致的就是说他这个额头这一块这个有个很平的线，
对，
就会显得很奇怪，
嗯，
就好像直发一样，
对，做出
戴了个假头套，
做出模型这么看确实挺奇怪的，
对，戴了假头套、嗯，头上都是直发那种，
对，看动画片或者漫画，因为它是平面的，所以不显，
对，
做成立体的或多或少还是能显现出来一点，
哎，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 Alpha Satellite 将推出炼巨人的1:7模型，
嗯，
目前呢还没有开定，是7月5号正式开定，但他们公布了这个。价格是46,200日元、
哎、
略贵啊，不过这个
那不是略贵的问题了，
这主要是这个场景什么的，还有它的涂装细节，如果能还原到它目前放出这唯一一张图里，达到这个效果倒也还行，
是
它涂装这个血液飞溅效果什么的还挺不错的，
对，
它形象是漫画单行本一的那个造型、
啊、对，
封面
非常经典，
对，只不过这次不是那种用这个鲜艳色彩代替，直接是把血给你上上去了，
嗯，放家里肯定妈见打，这种
可以，
最大呀，
别让妈看见，那妈妈要求高嘛，
对，
比较严格啊。然后接下来就是 Flare 那款尼尔自动人形的2B 通常版以及豪华版是第三次贩售了，
哦，
就是二次再版嘛，
卖得好啊，
对，卖得好。 然后这两款通常版和 DX 版分别是17000日元和24500日元，相比最初其实是涨了1600日元左右吧。
嗯
嗯，就是这款其实大家应该就都知道吧，也挺出圈的这个。
对，而且面相做得非常好。
对，这个形象挺出圈的。然后这款模型是当时的一个二 B 的形象的 top
啊
，Flair 这款。只不过这次重置之后 ，Flair 就从这个名字里去除了，一直就是说 SE 要出这款 ，SE 要出这款联合吉泽光正什么什么的、
哦、
啊，最后 Flair 就消失了，不提了。
所以当时就说是不是被 SE 买了或者怎么样？
可能并购了，以后你们的生产线就是我了，你出东西都叫 SE 的了。
是，
嗯，有点可口可乐那收购果汁什么那种感觉。
对，赶紧交交这个 PA 改做做脸嘛，
是
是，要不实在受不了了。
对。这个其实说一个没用的知识点啊，就是豪华版里边它其实是有三个原型师共同去完成的这一款模型。
火
二 B 是吉泽光正，这大家都知道。然后无人机042那个是松本文造，是负责一个机械设定。
嗯
啊、然后白之契约也就是那把刀叫东玉之，是刀是单独一个人去设计的。
火
这是术业有专攻嘛，所以这豪华版贵可能就贵在这个人工成本上、
啊、是
均摊到每一个买家身上了。 除了这个再版消息之外， AR 其实也
那他那个地台是谁设计的？
地台就是一个地台了。
地台可能 SE 设计的。
设计地台的这怎么说呢，没有人权。不给名哈，你说这确实是一点。嗯，除了这个二 B 之外， AR 要推出一个模型，看这风格啊也还是 Flair 那种，只不过他又没提、
啊、
他还说 SE， 就是 SE 请到了吉泽光正然后去设计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出了模型，就挺奇怪的。 Flair 我不知道他们这商务是怎么一个合作方式，就是连名字都被抹消了还行。
是，
嗯，
不过我看这个 AR 的这个放出的图，我觉得没有 2B 给我的经验感强一些，可能觉得他这个姿势太呆板了吧。
对，其实二 B 也是站姿，只不过是他那个比较飒爽的这个两腿岔开的这么一个站姿。
对，就这个 AR 就感觉好像这很紧张的、
AR 对比较拘束，是一个直立站姿，然后有两个，一个是刀戳着地，一个是那么斜放着一个长枪。
对、
就这么两个姿势。
反正我觉得刀戳着地这个你跟其他的地方也不大好配，只能放柜子里面孤零零的，
只能说比较省地方
啊。是，
就一条嘛，它也瘦。
是、
嗯、
什么时候再来个那个翻滚中的那个造型，那更省地方。
它这个出三个版本
哦，
分别是这个长发拿剑版和短发拿枪版。
嗯，
除了这个头发和武器不同的，它身上的衣服一个是普通衣服，一个是散热之后那个包衣。
哦，
嗯。然后当豪华版其实是包含所有配件的这么一个版本。
嗯
啊，两款所谓的普通版呢都是21780日元，豪华版的话就是38280日元。
嗯
嗯，这个新的 AR 呢会在明年的5月27日发售，它这倒是有零有整的，因为模型很少说我哪天发售，
是
游戏不一样，它这可能会根据物流什么的多少一些原因会不那么精准。但 SE 就敢说我们5月27号发售、
嗯、是有自信啊。
对，我还是希望这 Flair 赶紧支棱起来，因为我觉得他以前的东西选题非常有风格。
嗯，
别人不做的东西或者少见的东西他这儿都能做，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有龙村正，然后香草社的那个、哦、奥丁领域。
哦，奥丁领域。
对，奥丁领域还有这个贝尤尼塔
啊，贝姐、
对，这几个都是特早时候出过，哪怕说比例有点大，当时的售价有些高，但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
啊、
弥补了一市场空缺嘛，就现在不知道为啥连名都不提了、嗯、
是。
然后接下来是 FNEX 这个古王里边的雅尔贝德将推出一个半身像，是等比的，
嗯，
售价是66万日元，国内也开定是小30000人民币，全高约90厘米，会在明年的5月份发售。
嗯，
等比的，
等比的，
要放家里面还真是挺大的一个。
对，哪儿放啊？这个
是
对你家的要求也很大。
对，
但是我想就是
又骂剑打了，
能把它放被窝里
啊？是，
露出一脑袋来
啊。
嗯，
不过亚尔贝德身上这么多尖儿，你不怕戳着什么？
是他那羽毛什么的，是吧？他也是硬材质的。
是。
我觉得这个模型很奇怪一点啊，就是没有展现出这个身材曲线什么的。它这个姿势呢，是右手摸着左肾， 左手摸着右肩，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完全是一个这个护着自己的这么一个姿势，
是
啊，完全把他的这个角色卖点给挡住，
因为人家的心是古王的，不给你看
啊、哦，原来如此，
嗯，
花钱请了一大爷是吧？
哎、是，
可以
花钱请祖宗，
嗯。
这可能就不能放家里面，可能得弄一个什么神龛什么的供在里边。
对，嗯，然后我这说最后一个模型新闻啊，就是有一个画师叫四十元、他绘制的这么一个原创角色叫 Kinako， 一个猫娘形象，会出一个1:6的成品模型、然后这品牌呢是个新进品牌叫 Golden Head。 其实这个呀、没啥，就是明年4月发售，然后售价20000多，这个我们都再常见不过了。只不过就是它的这个特点是九野美孝配音的一个下载卡，
哦，
就给这个角色去配音，然后全程约12分钟。你买到模型之后，相对应我们给你这个手办角色的声音，
是
啊、这其实我之前想过一个这个商法，就是这种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够实在。要是我的话，可能会觉得做成肯德基那种。就是最近可达鸭那种，上面是一个模型，下面放一个小的音箱或者什么，
它有一个自发声的装置是吧？
对，你都卖到20000多了，你再加点成本，卖个3000多块钱，对吧？里面加点件儿、
凑单是吧？
对，也挺好的嘛。
但我觉得加点电子元件，就显得手办就是儿童玩具感觉更强烈了。我当时想的那种是，你拿一个专用的设备，或者说现在手机不是 NFC 基本就很普及了吗？
是。
然后在那个模型里边内嵌一个一次性的，或者说哪怕是下载码也好，一次性的东西去在你手机上解锁，然后你每次你去触碰这个同款模型的时候，它有这个声音的显示或者选择
Amiibo 呗，
对，类似那种东西。
哦，
嗯，
行，新的商法啊，
是
有没有这个做手办的听众可以借鉴一下？
这不是已经被抢了吗？这个
是不，但是他只是给了一个码，他没有跟这个手办再进一步的结合
啊，
对吧？我把这个码拿出去卖也可以，
是是
是吧？所以说就感觉还是有一点这个剥离感。
嗯，
对，
行，我这儿目前就这些新闻。
哎，
啊。
那我补充两个新闻吧，
来，
一个是比较老了啊，就是也不算特别老，反正就前几天的事儿嘛、
嗯，
就是《剑锋传奇》，它宣布恢复连载了，它在这个6月24号发售的《Young Animal》这个杂志的13号，然后它开始这个连载这个《幻造世界篇》和《妖精岛之章》的最后这一部分，
嗯，
它将会在6话之内就是讲完这个部分之后，就会再进入新的篇章，然后。当时就是因为这个三浦老师去世之后嘛，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一部神作就可能就此宣告一段落了，然后大家可能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么好的作品了。结果呢，就是后来他的这个友人森恒二嘛，然后说他要，就因为他之前说跟三浦老师曾经交流过，然后三浦老师把后面的东西告诉他了，
嗯，
他觉得说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不应该被完结，所以说然后他那个工作室 Studio 我画嘛，然后说也想把这个东西继续做下去，他们就决定开始连载了，然后这是新出了最新的一画嘛，然后我也看了，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去就是其他地方去看那个日本的一些网友的评价，然后就是意外的就是没有什么，我没有看到什么反对的声音，然后大家都是说，哎呀，真太牛逼了，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嗯，
然后也非常期待后续的作品，我觉得这能把大师的这种作品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下去，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对，最起码能看到结局了，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儿。
画就看呗、还能不看吗？
是，
但是就完全给剧透了是吗？就跟他说了是吗？
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个森恒二老师，他曾经写过一个，就是在自己推特上发了一个东西嘛，
嗯，
就是说其实，三浦老师给他说了一部分，包括结局的构想，
嗯、
然后
大概的，
对他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就是他自己藏着，他要把它就去展现出来，如果他不展现出来的话，可能上天的三浦老师也会埋怨他说，我告诉你这么多，你都不给我。都不传达给观众，这不好。是他，但是他也承诺，就是说，三浦老师不说的，他没有说过的东西，他不会添油加醋的往里加，他只会把三浦老师给他说过的这些东西，就是用最大的可能性去把它还原出来。
知道多少就给你画多少。
哎，是，所以说真的还挺期待的。
行，
毕竟这个作品实在是非常好看。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动画，对，也可以去读
黄金时代，
对黄金时代篇。 也可以去看漫画。但是我记得我看剑锋漫画的时候是高一，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漫画，然后看了之后觉得也是幼小心灵遭受到极大的冲击。
嗯，
以前都看什么漫画呢？
以前都
看火影忍者，看死神
啊，不看那个什么寻找满月啊，对，看着神风怪盗贞德啊，就这种的，
啊，
就是有点少年少女之间的那种作品我会读，
啊，看犬夜叉是吧？
对，也看啊，但是第一次看剑锋惊了，我靠，又血腥又暴力，
嗯，
还有一点点这种色情的成分在里边，也不算成色情吧，就是成人要素。
它就是青年漫画嘛，
对，它就不是给小孩子看的，
讲点黑暗的，
对。
嗯，
然后，但是我记得就是这部漫画中有很多那种大的场面，攻城啊，
嗯，
对，或者是两军对垒这种场面，当时觉得哇，画太牛逼了
啊，
嗯，对，就是又激动又震撼那种感觉
啊。
嗯嗯，然后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也是很佩服。这经典的作品就是一直就是你无论隔了多久再这么看也不褪色。
嗯，
对，所以说还挺期待的后面怎么发展吧这个漫画。然后第二个新闻就是一个漫画叫做《地》，关于地球的运动，然后宣布将制作为动画，然后制作方是 Madhouse。然后这个漫画可能我不知道国内的朋友有没有读过啊，它其实很有意思。它是一个作者叫于峰创作的日本漫画，它开始连载于这个 Big Comic Spirits 2020年的第四二和第三合并号。然后这部作品呢，在漫画大赏2021这个评选中获得了第二位啊，这本漫画真厉害，2022年男生篇获得了第二位，
嗯，
就是非常受欢迎啊。然后2021年12月，然后它的单行本累计发售已经超过了160万本。然后他讲了个什么事儿呢？他这个故事讲的也非常有意思。他讲的就是十五世纪的欧洲，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天动说非常流行，就是地心说以地球为中心，然后其他的万物星辰围绕地球旋转，这么一个学说非常流行。然后当时是视为唯一的真理嘛，然后试图推翻这种天动说的所有人都会被教会视为这个异端，就是要不就是拷问，要么就是火刑。我记得是谁，布鲁诺。不是因为坚持这个自己的真理，然后被上火刑烧了嘛？然后呢，就如此艰辛的情况下，有一个人就为了追求真理，然后他要完善地动说这个科学理论，
嗯，
所以说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寄托给下一个人，然后下一个人再接着会把自己的生命去奉献给这个地动说，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再把这个希望传承下去，就讲这么一个故事。
啊，它是一个相对偏纪实风格的这么一个，没有那些特胡逼的科幻，
没有，
哦，
而且还挺残酷的。这个漫画我记得我读了开始，就一上来就是一个严刑拷打的一个画面，
嗯，
就是给人一种有点悬疑，但是有点感觉很残酷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
嗯，
啊，但是这个故事确实也非常，就是它的非常有新意。然后就读起来也非常不错，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漫画什么的。
嗯，
悬疑是吗？就是类似就逃避追杀什么的那种，
我觉得有点这个感觉在里面。
啊，我没看过啊，就问问。
可以看看漫画，然后漫画说是，我记得说之前我看的消息是已经画完最终画了。
哦，
对，然后到后面我也没追，我只是看了前半部分。然后如果这个，就是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等等动画嘛。行，我就这两个新闻。
嗯，
啊，行，那我就接着说了。
请
先说两个短的，第一个就是那个《间谍过家家》第二季呢是要十月播啊，
嗯，
稍微等几个月，
是趁热打铁了。
对，还挺快的，其实就
就是也就三个月嘛。
嗯，然后就最近一直在看那个高尔夫动画，就《小鸟之翼》
啊，上期是讲了。
对，然后也是确定是第二季了，但是就稍微晚一些，是明年的一月播出。
哦，
继续打他们这个。比赛大赛和各个其他不同的学校打双打了就
啊，
嗯，
还赌球吗？
不赌了，去了日本就正规打比赛了
啊
啊。再说两个就稍微有点社会新闻了啊。第一个是这个最近就日本一个综艺节目呢，就又介绍声优工作了，
嗯，
一个叫 ZIP 的一个节目，就跟拍尾玉贵
啊。这个节目还挺有名的，挺老的节目，
啊，小时候你也看是吗？
我记得以前在日本时候好像听过这个节目，
嗯。就是现在就是还是说嘛，就是声优工作很忙，但具体是怎么忙呢？就跟拍这个尾鱼贵说，有时候一天啊要配六七个角色，而且配的很多动画嘛，也不是那种完成度很高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线稿，
嗯，
一些线条人啊，一些这种火柴人
啊，
就得给他配音了啊。有些角色看着像是在笑啊，但其实就是表情是很严肃
哦，
就根据画面呢，你也不好判断 到底这个时候是什么样一个表情啊？
是，
然后就说这个尾贵声优啊，从早上十点，经常是要工作到晚上十点，
活
中间这个
十二小时
啊，对，大段的这个休息时间呢只有一个小时，就中午，吃口饭休息会儿，然后玩会儿手机什么的，并且呢，他就说啊，说这个给游戏配音呢还是会更累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游戏啊它没有画面给你看，你就只能是收到一个这个制作方一个剧本，就看着剧本自己想，自己来想这个句子配音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这种台词风格。并且呢这个游戏啊，就很多这个文字游戏嘛，就台词很多嘛，它给一个这个剧本呢也很厚，有的时候一天就六七个小时都是在念同一个游戏的这么一个台词和剧本。
火
对，感觉看到这段还是算是挺震惊的吧，毕竟是就算普通人念六七个小时还是挺累的，
是，
对，他们还得去想嘛，得思考嘛，得身临其境嘛，对吧，还得配出感情来。
是你说这个我想起一个趣事啊，就是之前在写生化危机相关资料的时候，就是有很多日本的网友就是说生化危机一、就 PS 那版，
你给生化危机提供了一些思路和那个参考、
不，就是我查了资料嘛，他说他上面说这个就是生化危机一的配音都很棒读，然后很多人就觉得不满，说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后来查了一下，就是因为当时他们配音的时候，所有的配音演员收到的就是一本100多条的那种词条，
先配的，
对，都是一句的，甚至连这个背景什么都没给你，就是都没给你叙述
啊、
都不告诉你这个
讲戏是吧，
对，都不告诉你这句话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就是一句话，没办法，他只能照着念、念完之后你再把它加到游戏里面，就还挺怪的、而且我之前也是做过这种相关的本地化的这种翻译嘛，这其实就是给游戏配音就是一个大本儿，上面写的什么战斗用，然后什么战斗状态一什么什么，战斗状态二什么什么什么。
死亡之屋那配音也挺棒读的。
对，我觉得可能就因为这种问题。
Help！
对
对，那早期的游戏好像其实都是有这种毛病、就很少有这种特别有感情的。可能因为当时那种棒读的那种，就怎么说，他给的台本就不够规范，或者是说有缺陷。可能现在有更好的避免方法了。
对，
然后再。其实
也没有，
其实现在重视这个游戏声音演出什么的，大家就是自从那些游戏电影感越来越强之后，大家也制作方也重视这些，玩家也在乎这些了。
对，
以前的话就是游戏还是游戏嘛，但那个给游戏配音的产业可能也没有那么规范，
是，可能现在也有这个针对声优这一块的加强的训练啊，对声音方面，比如说包括情感这方面，对，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了，又好一些。
是，可能最近大家都没玩过那种特别配音比较一般的游戏了吧？
哎，是，
可能是这个产业也发展了啊，大家素质都提高了。
哎、但有些时候我还挺怀念那种配音特别一般的，
是
特别棒读那种，
就听着像空耳台词了就。
哎、你不知道吗？就是那个《生化危机》重制版出的时候，出 PC 版了、然后有日本人专门做了一个最早原版的那种，就棒读那一版的 MOD
啊、还原。
对，我就要听。棒读那版、对，就是有那个味道，
就喜欢听声音的。
哎，是，
行啊。接下来再说一个，也是在推特上看见的。
嗯，
九八号宅在那个20号有一个推特啊，说新人漫画家就是不要太在意这个网络讨论，
是
就说有些东西呢，在网上在推特上受欢迎啊，这个东西呢和你的这个漫画销量就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嗯，
然后八号宅之前也是画《杀戮都市》嘛，《全服》嘛，
是
他对这个事情还是。理解的比较深刻啊，自己遭遇过，所以说两句大家还是有些共鸣、然后看有些回复有些就说这个擦边漫画成人漫画这种啊，在网络上很多时候都是没什么人讨论，很多时候就是在网上就风平浪静嘛，
嗯，
有时候还会有人去开团嘛，就骂嘛，说你画什么这个成人漫画呢，是吧，但其实在线下呀，在实体店就是实际上的销量会很好，单行本呢也是在狂卖、
我上一期节目里说了，说自己可能要买的话可能挑点有特色的，然后就是比较色的
啊、特色的，
确实是这种现象啊、确实大家都这么想的，
口嫌体正直呗、
就有人骂但是有人买嘛，
对，
哎，
然后后面就还看见有人就回复嘛，说以前冈本伦 在2012年也说过类似的一个事情。
嗯，
他说他不是画过这个《妖精的旋律》吗？
嗯，
就老有这个外国粉丝就发邮件给他说这个《妖精的旋律》有没有第二季？
啊，
然后冈本伦就回复我说，这作品呢，其实在日本呢就是人气比较一般了，之后就没有这个续作的打算了啊。
嗯，
后来呢就还是有人给他发一个邮件，就是说，我知道在日本呢没什么人气。但还是希望啊，你去出这个动画第二季，比较坚持。
嗯、然后他回了个什么呢？你鸡巴谁呀、啊？
你也不给钱是吧？
是，
你还挺狠的。
对，
别人就肯定礼貌就没回嘛。就是说有这个现象，就是很多时候呢，自己作品有人喜欢，但确实就是，就商业上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嘛。
嗯，
冈本伦这个推特也是经常有人拿出来说，就来用来举例说这个现象吧，当做一个这种。名言警句，一个身边的实力来用。
嗯，哎，不过我记得《妖精的旋律》在欧美好像挺火的。
对，就外国特别火。
是，
嗯，
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出特供版也行呗。
所以现在看网飞嘛，就很多就支持这种以前的作品，比如说日本的很多经典作品，
嗯，
就网飞自己投一笔钱、
啊，
说这个外国观众就喜欢看你们日本以前这些比较经典的科幻、啊，或者是带一些青年元素。这个那种比较黑暗暴力那种的，就重新给你翻拍一遍
了。咱们 Patreon 开个众筹，对吧？不是想看吗？对
啊，
来点这个实际行动啊，是吧？
感觉众筹也是一方面啊。
是，毕竟做动画需要钱，你这个光说想看白搭。
不是做动画需要钱吗？就做动画，它得赚一些嘛，才有支持继续往下做的这么一个动力嘛。嗯，无论是卖碟、卖模型，还是去卖一个授权什么的，
是得有商法嘛。嗯，
是，
行吧，
嗯
嗯，
还有什么要说的最近那些新闻吗？
行，我这儿还有一个啊，
哎，请，
也是这种社会小八卦，
嗯，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日本吉野家在今年啊已经经历过三次危机了，但三次危机都是活该，我只能说，
咋回事
啊？第一次呢是，吉野家举办了一个。我说的都是日本的
啊，
举办了一个活动，就是吃牛肉饭几点数可以换这个，刻有你名字的碗这么一个活动，
啊、这不挺好的？
对你得吃220碗，
我靠，
挺多的这个。
我一天吃一碗，我也得吃半年多呢。
是，然后有一个叫富田的这么一哥们儿啊，他就连吃了7个月的牛肉饭
哦，
然后因为这件事还挺出名的，最后呢，他想把这个碗呀、啊、刻上自己这个开的蹦床垫的名字
啊，
结果呢，吉野家就告诉他，我们这个不能用作商用，你只能刻真名儿，啊，就说这么一个话。但是呢，
然后他就改名了，我叫
我
叫、这个、
我叫蹦床垫是吧？
对。
然后那个、
啊、
此前的规则中，其实吉野家并没有提到这些要求
啊。
然后他又把这事曝光媒体什么的，然后最后吉野家还是妥协了，
怂了。
对，其实这是一个小事儿嘛。
是、
嗯。
然后后来的事儿比较大。
维权。
对。一个是吉野家董事啊，在早田大学的信息时代市场的这么一个讲座里边，说了一些不当言论，涉嫌侮辱女性、
哦，
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卖牛肉饭给这个小姑娘，就跟那个给那些处女提供什么药物让他们成瘾一样，就打这么一个比喻，
哦、
太操蛋了、
那确实太不合适了，这
活该呀、啊！然后后来这个董事好像被那个当场谢罪呀、啊，朝那个
瞎说嘛、
啊，对股东什么的啊，
是
大股东什么的，
磕了呗，
对外也是那个谢罪。
嗯、
第三个事儿呢，是在这个很严重事儿之后发生的。
哦，
就是他们现在日本企业也倡导多元国际化什么什么的
啊，
但可能也只是嘴上说说，该有歧视还是会有。
是日本的这个职场霸凌好像挺。一直都挺严重的。
对，在今年这个春季这个招新生新的应届毕业生的时候
啊，
有一个日籍的混血女孩，但她确实是从日本长大的
啊、
也是这么一个接受日本教育的这么一个孩子，
嗯，
她就去报了这个吉野家的就是说明会嘛
啊，
结果呢没有被邀请进入下一轮，而且吉野家还给他发了一个邮件，就把他当成一个外国人，
嗯，
因为他名字里边用的其实是片假名，不是纯汉字
哦，
就直接把他当做外国人对待。但这么说，即使我是一外国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凭什么你就因我不是外国人，然后不让我参加说明会？
是，而且主要是你也没有写着说外籍不可这种东西，
对，
你没有直接写出来， 你写出来吧，我也不会投你。
对,
对，
这就是借家目前的三件事。
现在日本抵制借家了是吧？
对，但其实我今天说的重点不在这儿啊，在第一个新闻里。
完、哦、是每天不吃牛肉饭什么的。
对，就是刚才说那个连续吃七个月，最后把这碗换得的富田桑啊，
啊，
前两天被抓了
啊。
他是那个发生了这件事之后，换得这碗上了新闻。成为一个地方或者说在日本算是知名的一个人物吧，
维权达人，
对，维权达人，然后自己又开蹦床店的，等于通过这个新闻其实也变相的给他做了一波宣传
啊。是，
结果呢他就被爆出前年啊有在蹦床店和自己家里先后两次猥亵女高中生的事儿，
哦，
啊，然后就被逮捕了，等于这哥们儿在这春天就是连续上两次新闻
啊，可以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可以，
也是活该啊，这活该。
这让我想起来，我记得，
哦，他现在是就被逮捕了是吗？
对，然后被逮捕的时候呢，这个套娃新闻就是媒体又说之前换得那结痂版的这哥们儿然后开蹦床店那个，然后因为猥亵被捕了，
哦，媒体赢麻了最后。
对，狂说。
是，我还是比较执念，就220碗牛肉饭
啊，
这个事儿这有点太过了，你就一个碗，你让我吃220碗，
但那是正版授权，
哎，
官方赠与。
哎，我记得我吃麦当劳，我在日本的时候吃麦当劳，嗯，你就是你累计吃够10000日元，你就可以去抽他那个 T 恤
啊，
嗯，然后我还抽中了那个 T 恤
啊，不错呀。
对，就是一个限定版的麦当劳的 T 恤，上面印着麦当劳的 logo 什么
啊，
哦，就还挺好的，
蓝蓝路。
对，然后我前天骑，我不是骑 Keep 单车嘛，把那单车骑坏了，
嗯，
啊，
就在骑坏前，然后我参加他那个有个线上骑活动，
嗯，
就够多少你可以抽奖，我还抽中了他们一个骑行衫
啊，我又抽中一个车，又回来接着骑了，
对，
替换这个。
我觉得你要不就改抽奖，别220碗，这个就一个碗，你让我吃220碗才能换到这一个碗，觉得有点太为难人了。
没准这活动就是最开始在早稻田说市场那个什么什么的侮辱女性那人。见的方法
啊，就是女性
她立的像了，可能是
女性别参加什么的，
就是让人中毒嘛，对吧？就让人上瘾嘛。
你别说220，别说女性了，嗯，大小伙子也吃不了啊。
是，那哥们儿还挺壮实的。
是，而且我觉得日本吉野家也就那么回事儿，嗯。
是，
还是松屋好
贵。吉野家是三家里最贵的。
是
啊，之前吉野家还有一个事儿，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跟金肉人的那个事儿。可能那个好多老二次元知道这个，
是
就是最早金肉人里边他主角是喜欢吃牛肉饭来获得这个力量，对吧？
哎，
他作者呢当时画的是另外一家日本另外一个品牌，结果呢，
嗯，
等真正商业联动的时候，反而是这个作者去帮了一下当时业绩不太那么好的这个吉野家
啊，
哦，然后吉野家当时的头呢也是非常感谢漫画作者，
是，
然后就去把这个，也是做了一碗啊，
啊，
赠予这个漫画原作者，说以后你拿这个碗去吉野家就可以随便
吃，啊，
对，是这么个承诺，
通行证，
对，那个御赐的金碗，
对，
这种感觉。结果呢，作者人家也是那正常有工作，人也没有真的去拿这碗到处吃喝去，当时，
啊，
这碗就放了好多年。结果之后呢，这个，金肉人再想找这个吉野家去进行联动的时候，吉野家那边就拒绝了。
哦，
这是很多年后的事了。后来金肉人的作者去上了一档综艺节目，就是说您当时得到这么一个碗，说是可以去那边吃喝，就不管任何一家店，
啊，
只要是吉野家就行，是真的吗？然后作者说是真的，然后那个电视台让他拿那碗自己去那店试去了
啊，
然后去了之后，然后那店员说我确认一下，然后给打电话什么，然后说不行，然后那之后吉野家这又在网上被爆了一波，这是前几年的事了，
是吗？
前朝的碗不能吃这个当朝的饭，是吧？
对，
可以，
啊，这几波操作，真是吉野家这好感败光了。
吉野家这不行，啊，
那最后。有这个后续吗？
就
吉野家认怂了吗？还是
就是挺尴尬的。具体的应该是吉野家那边可能道过歉了吧？最后就是
啊，是
因为可能头当时也换了，这么些年了。
但你这个也挺确实挺尴尬的，
是
这丢的是自己的人啊。
嗯，
对，
那电视台够坏的，作者真去试一下。
哎，我觉得日本综艺节目为什么好看，就是因为他老挑事儿
啊，
对，
玩的就是真实，是吧？
对，
真实的逗是吧？
是。 可以，
行。
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反正我吃在日本待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家确实一般。就是牛肉饭也不便宜，然后他出的那些什么寿喜锅什么的也就那么回事儿，
也不多。
对，当然是只限于日本啊，我就
不便宜。
国内的还挺好吃，国内那个双吉我还挺喜欢吃的。
国内我还双吉还行，双拼、
啊、不双拼
还是爱吃麦当劳，
还
是
麦当劳好。嗯，对，还有那个土豆泥儿什么的，
是
金枪鱼沙拉好吃。嗯，行吧，说歪了啊。
那接下来就快速的评评环节。
哎，
上次我们讲的是记仇以及父母教育，这些
是
好多人也是混着说了，其实各自分享一下童年可能有的不那么愉快的经历。
嗯，
我先说个短的
啊，
叫 ZXY Cat 2，这位朋友说幼儿园的时候不想去上学，
嗯，
然后我妈用小锤子把我的飞燕一号半边翅膀砸了，
哇，
当时真是被气疯了，直接内心发誓再也不和我妈说话了。
是
他没说结果啊，可能
现在也和没和妈说话，
这么些年一直没说话，
都是打字交流。
对，俩人坐屋里发微信是吧？
对，
那我、嗯、那我还挺敬你是个汉子的。
我觉得直接把这个小孩尤其是小孩东西给砸了，就更
是
更那什么。
反正我后来想，我是绝对不会去砸孩子的东西的。
哦，
我宁可给他藏起来，我也不会给他砸了。
说到这个砸东西，我突然想起来，我以前小时候一回事
啊。
嗯，
就我把我爸给我买了一个玩具，我小时候太小了，
嗯，
我长大之后听他们说的，说我砸坏了一个就是我家里面人给我买的玩具，
嗯，
说那当时那买的也不便宜，然后我家里面我爸我生气了，说怎么砸玩具呢，打了我一顿。
那、
哦、
是
因为你把东西砸了。
对、
哦、
我就是叫小时候不懂事嘛，糟蹋东西了，就那种
啊。确实是，
对，
你别就是撒气，别把好东西都给毁了什么的。
嗯，
后来说打了我一顿之后，我说我就对这个玩具，比较爱护，比较珍惜了。
是
啊，嗯，好好的放，好好的收什么。
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一生气之后各种摔东西、砸东西，
嗯
啊，
都不好。我不是很喜欢这种人。
嗯，
对，就老觉得说，如果你特别生气，你拿手边的东西去发泄的话，
但小孩就是要另算嘛、嗯。
对，小孩的话可能需要教育。
三岁，你看见别人一不小心就摔了个什么奥特曼什么的，你上去就骂，你说你这小孩怎么砸东西呢？啊，
这我觉得小孩需要教育。但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看父母吵架什么的，然后我爸会拿起一个杯子哐就碎了什么的。
嗯，
对，我当时就觉得特别讨厌这种事儿。
对、
哦、对，就是拿其他东西去发泄自己，就说明我感觉还是控制不住，还是这个情绪管理不大好。
嗯，
对，不会自己去排解，只会去找些其他东西什么的。
不一样，以前可能和现在还是不一样了，时代放在那里，
是
有些局限性。
是，反正我是不是很喜欢这种砸东西这种行为啊。
啊，
是的，东西又没有错，你为什么要去砸它？
就事论事，
可以买一些那种砸了之后呀，它那个碎片不太那个刺的，就是一砸就立刻就碎的。
嗯，
不是有那种特殊的玻璃材质嘛。
啊，买点假酒瓶子、假桌子什么的。
对，
那个
砸了之后它不会伤人那种。
那个北京有那种发泄吧，就是你去了之后就给你砸什么破键盘、
嗯、
破鼠标什么，那就是为了砸而砸的。我觉得你去那种地方还可以。
可以。
对。还花个钱可能心情立刻就好。
还有那种什么释放压力的球嘛，可以让你狂捏什么的、
啊、
狂打。
是。
嗯，
那种
以前还有那种就是放在手边那种玩具，就是什么缓解焦虑，
嗯，
就是什么上面都按钮啊，什么摇杆啊什么的
啊。
但是我玩那个就越玩越焦虑。
对，那个我觉得是越玩越焦虑。
对，不知道是怎么，不知道怎么是个什么原理、啊。
太碎了，那东西操作起来越摁越着急。
哎，是。
以前好像就大学时候有人送小礼物嘛，就有人收到一个那种，空格按键的一个那种单的解压玩具、
啊、让你敲的是吧？
对，敲它就会有那种空格按键的声音
啊、
嗯、
对，然后有人就狂敲。
嗯，
那还行，
但感觉也没有特别解压。
对，
但是
越敲越急、啊、
但感觉是有找到一点以前玩那个劲舞团的感觉
啊，噼里啪啦的就输入、
啊、是。那过一阵之后是不是发现你的空格让人给撬走了？
嗯，
哎，你们有没有比如说现在没事的时候手边会玩什么东西的一个习惯？
手边玩什么吗？
对，比如说打个比方说你在等车、
啊、
等车，
对，你听着歌然后手边会玩个什么东西吗？
玩手机。
我以前有个毛病，就是以前我有一个翻盖，就是那个 推盖诺基亚手机，我不知道你们有见过。
有，
不是诺基亚就三星，我忘了。
知道，都有。
对，那个盖往上一推，我以前就等车的时候就老推的，推推推推，把排线推坏了。
哦，对，现在也有那种挤压玩具，就是那个专门可以让你上下推
啊，
模拟以前那种手机滑来滑去那种感觉嘛。
啊，是
吗？是很清脆那种感觉，啪一下，
对，啪一下，然后就推回来，啪一下，就
现在也有。
哦，那可能我孤陋寡闻了，但我以前就老干这种事儿
啊，
排线四块钱一根换两根，推推就坏，推推就坏。
我的天，当年四百块
是
不是小数啊？
后来怎么治呢？就换了个翻盖手机
啊、
哦，就不再不推了，改翻盖了。
我也把手拿皮筋勒上了，
那没有啊，
我再也不推手机了。
那有空可以去搜一下那种专门的推盖那种解压玩具，
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也不是解压。就是手欠，就想摸点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习惯
下意识的一个动作，
手太碎了。
对，
啊、
然后现在就是现在也就改过来了、
啊，
也没有这个说非要推什么东西或者什么，非要玩什么东西
啊，
感觉可能
就可能以前就是上学的时候不耐烦啊，不光是我们吧，身边同学也会那种狂抖腿
啊，对，要么就是转笔转出花来，
转笔抖腿
是抖腿太烦人了，我靠。抖得整个桌子都晃，
是。
然后桌上还有很多书嘛，然后就抱着桌子抖。
你赶紧叫老师吧，这个
自发震动，
对
对，抱着桌子抖，可能这个劲儿有点大，
狂震控制不住。上课太无聊了，有些时候、
那你那个桌子是一个人一个桌，还是两人一个桌那种？
以前都是一个人一个桌，
我以前小时候就是两人一个桌，然后是一个大长条凳
啊、
哦。对，但凡只要他我同桌一抖腿，我靠，我这边也震。
是塑料桌还是
木头的？
哦，木头还行吧。
对，然后在上面刻字什么的。到
塑料桌感觉特别轻，然后就很容易震。
哎，
你不抱着那些桌上的东西，很容易就被你给抖下来。
哎，那别抖不完了吗？非得抖？
管不住，这自发的。
行吧，
就上学时候养成了坏习惯了，很多人就
哎
就想看那个桌子。蓝色的是吧？就一坐进去就控制不住
啊！
看见抽屉就想拿这个膝盖呀去顶那个抽屉，
对，它正好能顶到你这个大腿的位置，
对，
然后上下稍微肌肉一浮动，啪啪啪就可以震起来了，把那桌子
啊！
哎，你这么说确实，以前就是最后一排倒数几排嘛，有的时候上那些不重要的课，老师说你可以自习一下什么的。
是
啊，有人就戴个耳机听音乐
啊，
然后一边听音乐控制不住就狂用膝盖顶那个桌子
啊，
但他戴耳机又听不见声音，然后旁边人就听咚咚咚了
啊，是，还挺有画面感的，
跟着节奏摇摆，
特别逗。
行，
我再读一个 KN 艺人这位朋友，他说的是一正能量故事，由于他说的比较长，我给概括一下啊，他就说记仇的话，我还记得初中有两个小团体霸凌我
啊、
一个是。男团啊，就是，扔东西
啊，
骂人打人，就是针对他自己的。
啊、
还有就是女团，就纯是说坏话，然后从那个精神层面贬低你
啊。就是一个物体，不是一个物理攻击，一个精神攻击。
对。然后他说，对于搞心态女团呢，可以置之不理；男团的话呢，有时候他会抄起这个30厘米的尺子，估计也是钢尺什么的
啊，
去跟他们对抗啊。只不过呢，他这个越反抗呢，对方越上瘾，气得更欢了。
哎，
就有一次初二的时候，男团就开始在他桌子上刻一些侮辱性话语，还拿手机拍，然后最后他忍不住哭了。这事闹大之后呢，他同桌是个不错的人，就很勇敢把这事儿告诉他们，应该是年级主任。
嗯，
结果男团这些几个小哥啊就被请了家长了，然后头目家长听说这件事之后呢，直接把这孩子手机给没收，当面就给砸了
啊。
之后呢就没有这个霸凌现象了。
可以。
然后我想，这头目是不是该对他爹记仇了？如果
是，
但如果这件事的话，能把这毛病改了，对你和对他们几个就是欺负人的人，其实都是个好事。
有些学校就是会有那些稍微挺坏的小孩吧？
啊，对
啊，
哎，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有没有告诉过自己的家长吧？这个事儿还是就没有给家长说过。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嘛。他也是老被欺负，
欺负，
然后他就把这事告诉家长。他有一天就脸淤青了，被打了，回告诉家长了。然后他家长就找了人去堵他那个打他的小孩儿。
我操！
对，然后找几个人把那小孩打了一顿。
我靠！真打一顿也够狠的。
对，然后就和平
是吗？
对，就以暴制暴。歌坛那种
又歌坛、啊。只要心中有歌坛是吧？
对，就是
哪里都有小丑，
就感觉就是黑吃黑嘛，对吧？你找人打我儿子，我就找人打你儿子。
这倒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只不过这个可能 是难度有点高、啊、
但大部分感觉还是都比较正常，一般有那种坏的也不是纯坏，就是算有点恶作剧那种，
嗯，
一般老师教育一下，家里面再请家长说两句，
是
也就正常了什么的，
嗯，
是，嗯，
但以前就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好，老被老师踢，那我说找谁去啊？
啊，
以前没办法，
还是找家长、啊，主要是我觉得这个霸凌这个
家长，家长肯定就过来就说老师你踢得好，对这个孩子成绩不行。你多踢两脚、
啊、
他记不住啊，
那 老师打就认了呗，
对，
那咋办、啊、
你练柔术去，给他来足跟钩
啊，
腿撅折了
可以，那你当校长
对，以前不一样，到跟当然跟现在很多这个老师是另外的一个情况了，
是现在以前老师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是真打，
嗯，
对，
是
老反正就是你比如说上课我们就经常就偷偷，那时候就比较流行 CD 机嘛，偷偷听 CD 机、
啊、
然后老师过来发现了，就先教授先不没收你 CD， 先哐哐给你两拳，就辛苦让我、
啊、
我后面后排那几个大哥下面叫上去，然后听外面咚咚两下，然后那俩大哥捂着胸口就回来了，
直接晃脚敲胸上，
对，
然后衣服都被烧没了，两个火印的
冒着烟儿，
就有这种感觉，但确实是，但那个时候吧，就你被老师打了，你也不会，就是我们班的同学也不会说哭着找家长说要被老师打了，
嗯，
而老然后家长也很支持，就我这孩子就欠揍，
对、
啊，你又得狠狠管，
魁男叔是吧？
对，
男子汉的学校
是。
我们那时候被老师就踢两脚什么的，稍微叫一下都算比较常见，
对，老师也不会真下狠手打得你皮开肉绽，不可能的事儿，
也 对，一般也没什么人哭啊，就顶多就是。表情不太好，然后回去又被家长骂一顿，
嗯，
说你被打肯定是有原因，要不成绩不好，要不就做坏事了什么的，
对，反正都是你
啊，对，
是，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
啊、
嗯，然后二话不说先被批管子抽了一顿，然后老师说你为什么不写作业，我说我写了呀，然后老师说你自己看、
啊、
然后啪把本拿出来着，然后那个人那个本上确实没有写作业，但是本上的名字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他可能早看你不爽了，
老师是山崎龙二直接拿，
然后老师一看哎呦对不起打错了，
谁让你不戴帽子，
对，反正去老师还道歉了，但问题是那确实不是我、
嗯、
确实是白打了，
嗯，
想想现在也挺有意思，也没记仇什么的，
嗯，
是
这事儿确实挺逗的，
对，哎，这是
老师山崎龙二就是纯粹
想打
想发泄一下、
嗯、
是老师过年参加拳皇比赛去了，
对，用嘴巴把人给叼起来什么的，
是这多亏老师不是拉尔夫、啊、不是拉尔夫不是克拉克，
嗯，
对，行，
牛逼，拳皇学校了就、嗯、
可以啊，还挺好的这个题材，
嗯，
行，那我读一个吧，来，还读一个老丽啊、哎，老丽这朋友非常，就像我们老朋友了啊。
对，你的猫我买过，
是，然后谢谢你之前给我的那个手办，真的特别好，大家可以去关注他的这个机组的账号、啊，对
对，微博也可以关注一下，
对，非常好，非常好，对，
手艺人，
然后他说我现在是报复性的满足我娃的心愿，只要发现他对什么感兴趣，我就会主动去淘宝搜罗，然后买给他
啊。
也挺好的啊，
嗯，
有求必应屋嘛，
那是个女儿哈，
对，
有个女儿，
对，要是我女儿我要这样的话就是爸你我喜欢你那个二次元的老婆什么的
啊，给吗，
买了我买了之后还能轮到你吗、
啊、
是吧，
该买还得买，
是不用你说我自己就先买了，
就借自己小孩的这个口满足自己的欲望，
对对，
孩子想要个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特别想问老丽，我不知道你就是你孩子对什么感兴趣，就是任何感兴趣你都会给他搜罗吗，还是说你会有选择性的去给他去选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可能就是求知欲比较旺盛嘛，
啊、
嗯，他可能对任何的东西都会很感兴趣，
那也不一定，
现在小孩可能还好的，可能再长大点他才会
有选择，我记得小时候我也是对什么都感兴趣，后来买了本霍金的时间简史，就发现根本看不懂，对，
厉害，
就
老想坐轮椅，
对，就老觉得自己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小时候觉得坐轮椅特牛逼，会变聪明是吗？
对，然后
X 教授是吗？
是，然后头断了是吧、
嗯？
然后就老觉得就是说，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自己对什么很感兴趣，但买来后发现确实是浪费的，
这不就试试吗？
对，
就试完之后发现你这个东西确实。还是不是真的有兴趣吗？
是、
嗯、兴趣爱好从排除法开始。
对，
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家长教育孩子会不会有这种引导，我父母以前就完全没有引导，就是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他不会引导我去 干什么，他都是说我自己去发现，
对，你自己选择一下，
对，我自己发现，发现这个东西真的很感兴趣，他才会培养我。
那挺开明的。
对，然后但是我父母也不会就是说这个，说哎，你不是这个，你不是那个，
嗯，
他不会给我这种建议。我觉得这是一种培养方法嘛，
这种排除法，可能到了这个高考选志愿什么的，
嗯，
就比较有用了，是吧？
对，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当时我父母确实也曾经给过我很多这种建议，
嗯，
就是。他当时曾经说，就是你去学钢琴去比较好，
学钢琴，
对，
小提琴，
学个
音乐，
学个乐器，
嗯。
然后我当时去了，但是我发现我对
唢呐
那个时候对钢琴就觉得很苦
啊。
对，当时我考到了六级，然后
钢琴课还挺贵的，
对，很贵。然后当时我印象中就是买那个钢琴一万多，
嗯，
我小时候一万多非常贵，还有不但请老师，你还得请调音师啊，对，调音的师傅给你去校正这个琴嘛，
是，
对，就确实一大笔开销。结果我那个时候觉得很枯燥，学到六级就不学了。然后我现在回头来想想，我当时放弃真可惜。我当时还跟我妈说，你要是当时再逼我一点，打打我的手，对吧？你再好好教育教育我，坚持下来，我可能现在会
当做一个这个爱好。
当时就跟我妈开玩笑，我知道其实是因为我自己不行，我自己没有这个毅力坚持下来，所以就放弃了。
嗯，
但事实证明就是，我觉得现在回头来想想，我父母给我这个建议还真挺对的。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的父母是选择是，就是说你什么都试试，还是说我给你强制性的去给你。
但我觉得你这个角度吧，属于是大雪豆在看小雪豆，
对，
把这个事情分开了，你知道吧？
是当局者迷的事儿。
对，
当时确实当局者迷了。现在站在一个旁观者角度，
因为你现在是大雪豆，不是小雪豆了。你觉得对小雪豆狠一点没所谓？
是
你恨不得回来自己把自己摁钢琴那儿让弹。
对。现在特别像有哆啦 A 梦啊，
抽离了，分开了，你知道吧？
是
不一样，我觉得。
但就是觉得这种引导也不算错
啊，
就是家长有意识的引导，不是什么都让你试，因为有些东西确实也浪费时间、浪费钱什么的。你说我当时要是把买《时间简史》那破书省下来，也不是破书啊，对我来说是，
直言不讳，直言不讳了，已经。
对我来说不是什么
说出了心里话
有用的书，省下来，你说我干点别的不行吗？
啊，
因为太小了，不是就没有辨别能力。
先从十万个为什么开始看起，小朋友的话，
我小孩真特巨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嗯、我
从怪医弗兰这个漫画开始看的，
那个有点太过了吧？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买的百科全书也是，就是200块钱一本，那个时候200块钱一本是很贵的了。
嗯，
就
全集挺厚那种，
那两本书就都翻烂了。
啊、
嗯，对，就特小时候就特喜欢看那个我觉得还挺好，
有图有画，然后有一点那种简单的小故事。
对。所以说，就是也不知道现在家长会不会就主动的说，哎，我给你买点什么去引导他。
豆哥在思考这个问题。
是新的育儿经啊，可能是不是我也快遇到这种阶段了？像这种，向各位成为人父人母的各位听众学习。
以前是不是就应该对小孩狠一点呢？然后让他就算不喜欢，有一个这种，会的一个技巧，一个自己特殊的这种小的能力
什么的。对，而且确实有收获。你像，因为我学了钢琴，所以我有一定的这个音乐基础啊，就算是有乐理了、
嗯、
我唱歌就不会跑调、对，这是一个就是因为学钢琴得来这个受益嘛，算是
哦，
所以说确实也
有道理，
也有效果。嗯，也不知道现在各位家长是怎么教育方针的啊。
嗯，
突然就是小小思考了，
小小思考一下、我老是容易升华这种主题啊、对，但其实是借孩子之口买点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是个很好的选择、是
孩子想抽烟了，买两条烟去，
那还行吗？不怕你媳妇打死你啊？
这太没道理了，
是
不是什么好事、
嗯？
哎，是尽量别抽烟啊，对身体也不好。嗯，行吧。
拿孩子当挡箭牌啊？不可取啊，不可取。
是，
嗯，
行，
那行是差不多。咱们可以再来聊看啥玩啥是吧？
看啥了呢？
我最近
啊
先说这黑岩射手当否吧。这当否 其实我这之后没看啊，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最开始我说我看了前三集当否的时候，我当时大胆预言说那摩托车一看就要死，最后肯定死。
是，
结果我就跳着看了一下这个结尾啊，我就找有没有摩托车死亡镜头，结果还真死了
啊。是吗？
这个
摩托死是淹死的还是炸死的？
淹死的。它不是有一那个海吗？说进去之后会被分解成能量，转化成他们那些人工造物，
哦、
就掉那河里边，就掉那潭水里，
就回不来了呗。
对，就化了，相当于。
哇，
最后那结局我也没看，反正我看完摩托车死之后就确认这个信息，我就把那关了。嗯，
还卖不卖胶了？
我估计他卖是会卖，但销量好不好另说吧。
是，
嗯，就这片本身就太奇怪了。你说你媚宅，你大家看着都看不下去。
是，两头都不媚。
对，然后他那画风吧又特别怪，就从头到尾的脸上没有那种明显阴影啊，显这个线稿又特细那种感觉，很怪，反正看起来
越看越解米画了。
对，
嗯，
我觉得这种。怎么说呢，有点人工智能然后显出有点智慧的这种机械造物，其实在当下这种俗套的剧本里其实就是为了最后牺牲然后来凸显这个机器人就非人类也有人情味这一点
啊。对，银翼杀手嘛，
就有点就俗套，太俗套了。
是，
那你觉得不俗套应该怎么编呢？
不俗的可能就是他有自己意识，然后说我不打了，我走了
啊，
自己把车开走了，说
建立一个机器人的国度，
是
嗯，
黑客帝国了呗，
然后为第二部埋下伏笔、
嗯、啊，
这破片可别有第二部了、
嗯、
然后我还看这个黑袍纠察队第三季，
哎，
我还挺喜欢这个片子的，之前从第一季开始更新就一直在追着看。
是，
嗯，
我就想等那个深海看他有什么这种奇怪的举动啊。
深海就是第一季他遭遇了这个能力以及地位的被撼动就离队了嘛、嗯、第二季他是加入了教会，其实第二季很水，就深海真的很水，就第三季，
但这个镜头出来还挺逗的。
对，这有一个女强人吧，算是 好媳妇儿，帮他这个指点江山，
嗯，
帮他怎么就是从这个团队凸显出自己的主见
作用，
最后又回到这个加入到这个七人组里边了。
对，
还挺不错的。
那发现他其实还是没什么作用。
对，就是他离开媳妇儿，其实他还是一挺傻的一人，而且在第三季里边他又在自己的道德底线又下降了。大家可以具体去看看去。
给章鱼打针嘛。
对，
是。
然后第三季的话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是 A-Train，里边那个黑人闪电侠相当于，
嗯，
跑特快那个，
嗯，
他在第二季吧是因为这个用药或者什么他的心脏是有出现问题，如果再继续爆发能力的话他这人可能生命都会受到威胁，结果这里边呢他又讽刺了好多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社会事件，
嗯
啊，比如说对这个有色人种的生命的漠视啊，拿蓝鹰这个英雄去弄嘛，说过度在黑人区巡逻暴力执法，结果人家跟他抗议好好说呢，他弄一假模假式道歉，还把火车头那个社群里边的一些街坊啊以及他的哥哥都给打了，他哥哥还成重伤了，
那嚯，
火车头急了，
老坏人、
啊、就去跟蓝鹰这儿爆发了一次，还挺爽的、
嗯、
那一下还挺爽的
啊，
嗯，然后同样他换了一身就是彩色的衣服嘛 ，A-Train、
嗯、
就是代表有点南非的那个当时世界杯那主题图案那种感觉，
嗯，
就各种颜色的拼接，就是非洲元素，然后又演那些政治正确广告，那明显讽刺是百事之前的那个广告，
是，
就说大家街头抗议跟警察都对垒了，结果我这开一瓶可乐。
嗯，
然后哎呀，大家就非常欢快，就开始喝可乐，什么什么抗议啊，那个游行和警方对垒啊，这都无所谓了
啊，
就是讽刺的还挺直白的吧。我觉得这黑袍从漫画改成剧，它剧已经甭管从剧情也好，还是它利益也好，已经自成一派了。
是，
接下来甭管悬念什么的，还是说它这个人设的这个塑造都非常有看头啊、还是挺期待第三部结尾的。嗯，我目前就看了这俩
啊、
嗯、
啊，我说两个
行，
就《小鸟之翼》还在看啊，
嗯，
挺逗的，感觉还高达梗越来越多了，
哎，
最近又是买模型什么的，然后说一些什么名台词也是有点高达味道，
是、
哦，
但主要就是剧情的安排呢比较紧张，比较合理，然后也比较刺激，
嗯，
也不给你搞那些过多的水剧情的东西，
嗯。
嗯，期待一下第二季。然后最近呢把那个网飞的遗迹守护者给看了
啊，
嗯，总共六集，他那个一集还挺长的，是45分钟一集，就相当于两集嘛，
啊，是电视剧的长度，
嗯，对。然后原作呢是1989年的一个漫画作品啊，之前出过一个剧场版，那个剧场版也是挺好的，然后新出这个 TV 版呢也是非常好看，制作呢很到位了。故事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这个古代文明，但这些古代的东西啊 都是超级科技，就是
啊，
越老的东西越牛逼啊。为了保护这些古代遗产呢，有一个叫这个遗迹守护者的这个组织啊 ，Spring Gang。
嗯
啊，就是来世界各地啊做任务巡逻什么的。动画呢，就是讲这个组织里的一个年轻特工，叫做御神苗优啊，一个小男生嘛，一个年轻小伙子，用他的视角呢讲各种做任务的故事。
嗯，
就挺逗的。就比如说以前那种什么会吸走船的这种神秘小岛啊，它其实是一个这种多元宇宙传递的这么一个连接器。
火。
古代说有什么雷电什么的，其实也是超级兵器啊，激光炮，还是像以前那种大家就是把科幻和一些神话结合起来的那种感觉，
阴谋论啊什么的，百慕大三角那种感觉。
我觉得更听起来更像道 A 啊。
嗯，
反正就是确实啊，就是越古代的东西，就是有很多人类就解释不了的东西，确实很牛逼，而且还有很多人在用，有科幻的，有奇幻的啊，这里面都有。然后战斗画面呢也是挺精彩的。
嗯，
每集都讲完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啊，都很完整。喜欢这种感觉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动画制作呢是 David Production 啊，大卫社。
嗯
啊，动画导演呢是小林宽
啊，
小林宽呢也是马上要是这个高达水星魔女嘛，
是
这个动画的导演，之前参与了很多作品啊，都做得很不错。
对，
嗯，然后最近呢还看了这个假面骑士。
嗯，
礼拜四看到41集了。
但是其实我又断更了，这个好久没看了，
对，
两三礼拜没看了吧。
他最近一些剧情的那个最后结尾的地方，都是让你觉得对下集没有什么期待
啊。
剧情的不好哈，
说的太满是吗？
也不是，就是纯粹这故事安排呢，还有各个这个主线呢，就安排的不好了。
嗯，
因为现在就进入一个主线了嘛。讲这个最后的大恶魔他要干嘛，然后主角呢是要对抗了。
嗯，
但反正就这一块呢，就一直这十集多吧，都没跟你讲的特别的那种清楚。人物角色呢也是以前还比较聪明，现在就变成有些逻辑不着调了啊。
哦，
只能说看个画面看个特效了。
嗯，
但41集还是挺逗的。之前那个长官嘛也变身了嘛，变成那个恶魔了。
哦，
然后他有个经典画面，就下跪躲大招啊，就主角准备用一个终结技了，然后他突然吓得往地上一跪，正好就把那个大招给躲了。
那个人是挺邪乎的，演的。
对，反正就最近我对这个片吧，就剧情方面没有什么太多期待了。
嗯，
后面不管是各个方面嘛，他三方势力嘛也没有太多塑造，然后人物的这个行动逻辑呢有一些吧都是比较强硬了。
嗯，
主角呢反正也有点那种不需要太用智力了，反正就跟着这个主线慢慢推啊，有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
啊。确实感觉主角，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打手了。
对，
那种感觉。嗯，
有谁来然后主角就说上，那就上。
兵光五色。
对，
嗯，
对，而且主角还特牛逼啊，谁来都能过两招。
嗯，
新手保护期挺长的
啊。
是，主要是以前不是看那个弟弟这个角色嘛，演的还挺好的嘛，比较有演技。
嗯，
他一个人演了两个人格嘛，
啊，
但现在就把他架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虽然这个人有演技，但是那个剧本呢，让他很难表现
啊。
也是不知道最后呢会不会稍微挽救一下。
嗯，
我觉得现在这种卖玩具的假面骑士呢，
嗯，
他最后还有那么几集吧，都在还在狂出玩具。
对，
但是对这个人物本身塑造确实没有提升的。
是，就那集有用，下一集没准都不厉害了。
哎，
嗯，而且就是他的存在感不高。
是，
嗯，
但感觉以前老的吧，他变身呢，就是象征是主角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嘛，不光是力量强了，
嗯，
人物的这个性格角色也是更加丰满了。
嗯，
对，
可能到现在呢，就是每一集都有新的形态。这个当然说看吧是很好看。但你说针对这个剧情，对这个角色塑造有什么新的这个更多的东西来说的话呢，也就那样。
嗯，
是，
对，像以前这个 Amazon 吃鸡蛋是吧，开始觉得这个挺生硬的，但后面越看越觉得这个人是不一般的。
嗯，
挺牛逼的。
嗯
嗯，可能到以后吧，想看到以前那种性格人格包括故事都比较丰满的假面骑士呢， 还是比较难，我现在就这么觉得。
太难，我觉得尤其是在 TV 的正剧正传里边，其实是我觉得以后看不到了。就按现在这种商业化这个程度的讲
对
其实来说，
我就是看到这现在这个情况，
嗯，
剧情已经是到这个地步了，
对，
还有那么多那个新的变身，那么多新的玩具要出，就觉得他们是把这个商业的一个东西加的太重了啊。
反正我现在是看开了 TV 版，就是你随便烂，你喜年轻人喜欢你随便买，你就消费他，给他赚钱，他那钱多之后他可能会拍出一个好的网剧好的 OVA、
嗯、
然后那你再单独去欣赏那个东西就
是
啊、哦。
所以他也在用电影去表现一些以前的老的假面骑士的东西嘛。
对，但我就怕以后就是给惯的吧，就是 OVA 这边也不想搞了，既然那个拍 TV 这种摆烂都能挣钱的话，是吧，以后那些商业价值可能不如 TV 这么高的一些外传人就不拍了。
是，
然后现在他的那个TV 正传 OVA 像什么之前零一的千奇啊什么乱七八糟，包括EZ 里边的社长是吧，谭力斗无限次的出现在各种各样的 OVA 里，
嗯，
你不就是这个赚人气卖新形态吗？其实 OVA 看的话一点也不精彩，就大家都知道了，你公布这时候我就知道啊、哦、肯定什么复奇的 OVA 复奇有新形态，然后反派出个新形态，然后怪人换个颜色啊什么的，就已经成为一个惯性了，这都
哎
就真的很没劲了。我觉得
虽然我不是那种特别老的那种假面骑士观众啊，就是我也挑着看的、
嗯、
但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对假面骑士真的是期待放得很低了，就
嗯
剧情方面我也不想去再去想太多再去深究什么的，因为他很多事情吧他都是顺着来的，我觉得中途呢也是有那种改剧本或者是为了那个什么人物很有人气或者是这些要出些新的玩具什么的有些这种妥协，
嗯，
不然说这个一个这么长篇的一个剧啊，不可能到了后期还会出现逻辑上会有一些那么多漏洞嘛。
嗯，
对，
怎么说呢，
确实、嗯、
我不知道可能现在看假面骑士的朋友是不是也是很多人跟我想的差不多，
嗯，
都不想去参加那些太多的剧情的讨论了，因为感觉讨论了也就那样啊，
是没啥可聊，他自己讲都讲不明白。其实仔细想想再往前倒个十几年，W 那会儿不是有 X 财团这个设定吗？
嗯，
然后在这里边出现的是 X 财团是主要反派 W 里。再往后的话，虽然有的没有直接提及，但在一些设定上，或者说一些外传的剧场版呀、啊、什么的 ，X 财团一直是出现的。但感觉就是他们想做一个新平成那么一个世界观的感觉，
对，一个大的嘛。
对，结果也没做出来。嗯，
因为大的就不好做、啊、
对，然后就好像之后 S 财团这事不提了就成 B 财团了，万代
可以啊、
嗯、
是，当然可能就是我们也要放宽心态嘛，不能对这种本来就是商业作品的抱太多期待了，
嗯，
但还是希望他以后能更好啊，把商业的和一些那种稍微深度的作品能够分开，
嗯，
比如说这个 TV 版就这样了，以后也都按照这个风格来走了，
嗯，
他能够，但是玩具卖的好呢，他能够通过电影或者一些短片的 OVA 拍出一些自己有表达的内容的一些东西，有一些风格，有一些自己内涵的一些作品，
嗯
嗯，
不错，锐评了，
深刻了啊，
我觉得毫不深刻吧，估计大家也都这样了、
嗯。对，我觉得大家感受可能都差不多，除非真的是。现在好多年轻朋友啊，越是年轻的可能越能对他无限包容、
嗯、
可能想想我年轻的时候看这些也是就看个乐，但之后的话就一次次这个试探底线，然后一步摆烂我可以等下一步，因为这制作团队不一样嘛，那你每个团队交替着每年这作品都这样那估计可能会看生气
的，只要以前我们年龄偏小的时候看的东西吧，确实就是商业上包括这个剧集上都是有一些比较好的高度的，
嗯，
还是有些结合的，
对，
是，我觉得你们在点喜字儿的啊，
啊，对，喜老师是我一个很好的观察对象啊，
哎，是，
因为喜老师最近从头看假面、啊
对，
对，
看他能吃到什么时候，
对，他是新观众啊，
对、
嗯，也现在也已经不新了，看了好几部了，看，
对，
新观众，要不还是从这个吃鸡蛋的阿玛总开始看吧，
嗯，
看看以前这个老假面打得多狠啊，
是，
都不容易。
哎，
行，
嗯，
然后再说说这个，马上到三十号了，因为我们今天是29号录的，
哎、
嗯，
发现30号又有一堆游戏，怪猎就不说了吧，
对
啊、很多朋友都已经预载好了吗？嗯，
是。
然后很多朋友也开始慢慢晚上就复健打两盘。
哎，
最近我们也是晚上就自己找人就打两盘，然后打打那个活动的山顶金狮子什么的，
嗯，给自己点挑战。
你是 PC 还是 NS？
我 NS、PC 都有，但我觉得这次还是 NS 就接着玩嘛。
啊，
嗯，
行。
对，然后打金狮子，发现很多人以前玩了几百小时，发现就是按键都忘了。
对，
我也是。
翔虫，然后狗怎么跑，什么都忘了。
对，我就星期天嘛，跟几个朋友打那个山顶金狮子，卡了大概有个两三个小时吧。后来大家就是心平静气了，
嗯
啊，突然又好像那个功力又恢复了
啊、
哦，突然就是打得非常稳，一把就过了。
哦，
就是找回以前的记忆。
嗯，
然后三十号还有很多手游啊。这个砍光奇关节的日服要更新了，
嗯，
弹射世界的日服呢也是要更新了，新活动要开了嘛，就是那个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要联动了，要抽这个慧慧，要抽 Darkness 了。
哎，
对，然后赛马娘29号啊有直播要公布新的活动，
嗯，
赛马娘还是就一直在玩吧，
是，
嗯，然后 FGO 呢29号也在直播，
嗯，
也要公布新活动。
哦，
变蓝航线30号呢也有新活动，要有这个新船新活动了，抽这个小船大船
可以。大家都挤一天了啊。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挤30号呢，嗯，为什么呢？
热闹吧，不知道。日本七月有啥吗？没啥吧。
对，我发现就是有些游戏就是每次都撞，
嗯，
撞星期三撞星期四。
哎，
八方旅人30号也要开新章，但八方旅人那个手游我最近都没玩，就是看那个油管视频
啊。
嗯，看一看他那个主线剧情什么样。
哦，
也是他的最大卖点，其实就是他原创剧情嘛。
对，
那已经玩不过来了呀，顺便这么多游戏。
是火纹还在玩，火纹这次特别长。
是吗？
对、
啊、哪个火纹？火纹无双还是、
火纹风花雪月无双嘛。
啊，
估计真要全通还得要100多个小时吧。
哇，
他肯定还得卖 DLC。
是，
对，
那八月见了。
反正我每天就玩一两关，
可以
不跟他闹了。
行，
已经打30多小时了嘛、嗯。
哎，不错。
之后还是这个怪猎天下、啊、
是因为这个 Sunbreak 马上就出了嘛。
嗯
对
啊，豆哥最近还玩啥了吗？
我最近，那个前几天那个赛马娘的繁体中文服务
啊
开始了，然后我重新玩了一下，
又体验一下，
又体验了一下，
重走。
啊，发现太难养了，没有卡，就一切都从头开始的感觉，实在是太不舒服了。
嗯，
就是你就各种数值你就拉不上去，你就
过不了穷日子。现在
对，就富惯了，真的，这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嗯、
啊。
对，
当惯了大哥了，
对，你就发现各种数值你就提不上去，哎呦，愁死了，哎呦，就养出来的马 B 加，
嗯，
最好的也就养个 A，
又回到那种过去会卡关的时候了。
是，又回到那种捉襟见肘，哎呦，这卡性能又不行，那个卡又技能又不好，就成这样了、
嗯、
玩得很痛苦啊。这个前期的这个东西确实是很难忍受，
反正就体验一下呗。
嗯，
也不一定就会一直玩下去啊。
对，就只是体验体验嘛，但是确实很方便、嗯、主要是而且这所有的选项一换中文之后我就傻了，我就发现我不认识哪个选项、嗯、哪个选项了，
不认识中文、嗯，
对，因为日文选项看多了之后吧，就是脑子里面就是有时候看日文字儿，就不用管它的意思，
啊、
一看这日文字儿就知道选哪个。
啊，
但中文的话就全是很熟悉的字眼，然后你就得去好好去读它这个里面的内容。然后我就，
啊、
然后你就再回想起，哎，我当时日文选项这是对的哪个选项来着？
啊、
就我就对不上那个日文，那个对就对不上了。
日本的话，好多那个游戏的那些菜单都是通用的词儿，
对，
好多东西，比如说片假名什么，你已经有一个。
对，
就看的惯性了，
是，
然后一下换成全是汉字的，可能确实有人需要反应。
你像这反中文服，他把那个根性翻译成意志力，
嗯，
然后我这就反应了很久，对，就是老是说，哎，什么是根性，什么是根性，看，哦，原来是它叫意志，
嗯，
对，所以说就是确实需要反应，
嗯，
是补补中文了就，
对，
补补课，
对，学了日文，中文不行了，英文也不行了，
嗯，
完蛋了，
对，大家
只能拿起一个，同时，
对，大家不要学日文，太可怕了，
嗯，
是，但是不用挂那个什么了，不用挂加速器了，挺好，
直连，
哎，直连，而且可以直接港币结算。
哦，可以方便你充值，
对，港币结算还挺便宜。
那我就劝大家顶多买个月卡吧，就别瞎充了。
对，
然后周年的时候买个自选就得了。
是，主要是真的很累，重新玩，而且就这种重培养的东西，你从头一切都从头开始，然后你还要一圈圈跑，哎呦，很折磨人啊，还很长，还是那句话，
是，
对，他一上来还是一开始只有 URA 嘛。
那赛马娘能不能上个 NS 呢？
哎，我觉得赛马娘上 NS 也挺好的，
弹射世界也上个 NS。
是，但我觉得不如你们之前你跟娜迪亚播的那个养马那个游戏好玩。对，刷刷马都亮了那个。
那真的好玩吗？
对，对，就是看个乐嘛。
啊，天数最近玩啥了吗？
我最近还是怪物猎人吧，就是打一些任务，
啊，
那有几个活动霸主真是打不过，
挺难的，
手残，然后一招秒，真是，然后就那就算了，然后除了有几个提升数值的霸主之外，然后剩下都过了。
我是不是最近每天晚上都看见你在线玩一会儿？
有时候可能跟杨指导打个两三把的。嗯，
你们都 NS 是吗？
对，
对，
因为 NS 当时是不是先发售的嘛，我就买那个。
是，
而且 NS 的话其实普及一点吧。
我刚转了 PC， 因为我现在 NS 一直在玩那个《龙之信条》，
嗯，《
龙之信条》最近港服打折呢，才75港币。我说那不买不买，
哦，
当然 PC 更便宜 ，PC 才35。
他那游戏好像全平台都打折，哦，NS 的版我看也打折，
所以我就都买了一版。
嗯，
就闲着没事玩一玩。
可以，
主要是 NS 玩激烈的吧，躺着玩久了手腕难受
啊。
哦，
而且要是你要掌机模式，就老低着头坐着，所以不如在 PC 上坐着舒服一点。
哦，但我就是有那种叫什么，支架吧，能够挂在床上，
哦，
躺着，
哦，就屏幕挂床上，然后手
用手柄就行了，
那还不错，
手柄放在两边，
对，有支架，
希望临终关怀的时候也可以弄一下
心脏支架，可能
就各种支架嘛，就必须头减轻各种负担什么的，
哎，是
脖子得保护好嘛，
是舒服一点，
躺着玩，
不能老低头，
嗯，但躺着玩你不困吗？
那困了就睡呗，那不多好啊！
啊，是，打打着就睡着了，
对，
起来三猫了都，
嗯，
挺好，嗯，
行，这个我们这么聊的话，节目也时长也挺长的，
哎，
对，
老瞎聊啊，
嗯，是，不知道大家更习惯以前那种闲聊多一点的，还是这个新闻多点的？主要今天我这说新闻太多了，
还行吧，也没多少，
嗯，
都是挺有用的新闻，对，给我们这个未来的这几个月的还。这个开销做了一个指导，
是，然后展开一聊就都还挺有意思，
哎，是，
嗯，
行，希望我争取，要不然咱们之后还是有一个话题能让大家集中的去聊一聊，
是，
要不然现在这个有点散，不知道之后的评论怎么选，也不知道你们会说什么，
哎，
嗯，
想说啥说啥吧，这要不你自己注册几个小号，
自己跟自己聊，
自己引导舆论，
是，
弄潮儿可以
，
嗯。好方法，
行吧，行吧，行吧，
行，各位可以随便评论一点，喜欢的话双击，嗯，
是，
然后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
拜
拜。
拜拜。